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和我一起互动交流有关针灸减肥的一些心得体会。我们知道肥胖是目前全球最流行的疾病，因此减肥也是人们平时交往中最时髦的一个话题。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由于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遗传因素以及快节奏的工作习惯，却产生了与我们一开始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一些现象，也就是不美不健康的一些疾病，即是肥胖以及相关的并发的疾病。既然减肥胖可以影响美观也影响健康，因此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大家最为关心的。人们为什么要来减肥呢？我认为人们要减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美丽，其次是要健康。因为肥胖以后影响到人们的体型，就是产生了不美的一些体型，不美了，看起来不漂亮了。其次肥胖以后可以导致一些并发的一些毛病，影响了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身体不健康，身体不健康也谈不上美丽，也不能健康长寿。肥胖可以引起好多疾病，并发好多疾病，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三高症状，脂肪肝、高脂血症、糖尿病、胆结石、痛风、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脊柱关节的退行性的疾病。要想治疗肥胖以及肥胖相关的这些代谢性的疾病，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情况叫肥胖，肥胖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碰到一些人，他其实并不是很肥胖，他要来减肥，这些人他主要是纯粹是为了美。也有一些人确实是肥胖了，他伴随了好多疾病，明显的一看目测他就肥胖，这些可以考虑给他减肥。而另外一些人我们一般原则上不给他进行治疗，因为他并不是达不到我们的肥胖标准。那么肥胖的定义、肥胖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就不会盲目的去进行治疗。肥胖是指人体内热量摄入大于消耗，造成脂肪在体内积聚过多，从而导致体重超长的一种疾患。也可以说是指机体控制体脂能量代谢平衡的机制紊乱了，导致体内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产生了一种慢性的疾病。它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肥胖有好多标准，过去是用身高与体重来进行判断，这个标准已经被淘汰。还有人说既然肥胖与体脂有关，胖了以后体型膀大腰圆，那么我们看他吃醋，有人发明了一个胸腰指数，就是胸围和腰围的差距，看他们两个的差值来判断肥胖。但是对一些体型很标准的瘦高型的男性来讲，有时候这个胸腰指数并不科学。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体重指数法是比较公认也比较科学的方法。这个体重指数法的公式就是体重指数 BMI 等于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是以米为单位，体重以公斤为单位，就是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根据这个换算的话，如果说一个人体重指数大于25，小于 肥胖小于30，我们把它认为叫做轻度肥胖。如果体重指数大于等于30，小于40为中度肥胖。体重指数大于等于40为重度肥胖。但也有一些人，他体型看起来胖一些，但是称出来体重和体质指数算下来，他并不是太明显的超重。尤其是一些女同志，她们的脂肪率比较超了，体重并不是明显超，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超重。但是男同志和女同志，他们的体重指数、体重指数，我们都可以认为超过25，就可以认为是肥胖。但体脂百分率，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那么，肥胖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一些毛病呢？不是的，其实古代也有肥胖。比如说在唐代，我们以肥为美的那个季节，杨贵妃就属于肥胖。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条件差，觉得肥胖是富态的表现，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毛病，所以没有人进行干预。但至少在古人内经里面，我们已经对肥胖有了一些认识。古人对肥胖一般分为三种类型，最早记载见于《灵枢·胃气失常篇》，这个皇帝和岐伯在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就提到，皇帝问何以度之其肥瘦，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胖还是瘦呢？岐伯就告诉他，人的肥胖有分三大类，有脂、有膏、有肉，那如何辨别呢？岐伯就说，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肉者身体容大，脂者其身瘦小。总的来说，古代内经里面把肥胖分为脂人、膏人、肉人。膏是膏肓的膏，脂是内经提出肥胖的三种类型，膏人、脂人、肉人，与年龄、性别、先前禀赋、饮食、劳作等这些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段各有其不同的外在体型表现，而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由于饮食、劳动等状况的变化，人体脂肪分布比例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呈现不同的肥胖类型。一般我们所谓的膏人、纵腹垂腴、皮缓，应该属于腹部脂肪比较多，也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说的腹型肥胖。腹型肥胖对健康的危害比较大，因为四肢不胖，腹型肥胖它内脏脂肪比较多，除了皮下脂肪堆积以外，内脏脂肪也多，那肝脏、胃肠道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它的一些功能，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人有脂肪肝等等的一些表现。而脂人虽然他脂肪也多，和高人一样脂肪比较多，但是这一类型的人他体型肥胖比较匀称，全身四肢、腹部、全部比较胖。而肉人呢，皮肉不相离，身体容大，他主要是肌肉型的，肌肉多，脂肪并不多，那些运动员、坚持锻炼的人、肌肉比较多的人，这些古人对肥胖分为膏人、脂人和肉人。那么现在医学、现代人对他们肥胖也有分类，我们把他们一般分为三大类，就是单重性肥胖、继发性肥胖和遗传性肥胖。平时我们最多见的一类型是单重性肥胖，95%以上的肥胖患者 它都属于单重性肥胖。那么单重性肥胖，也就是说它无明显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病因，主要和家族史、遗传和营养过剩有关。这一类型的单重性肥胖，它一个是体质引起的，体质引起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幼年的时候导致的肥胖，一方面与遗传有关，另外一方面与小时候的喂养不当有关。尤其在我们国内这好多小胖墩，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人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父母亲工作忙，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而爷爷奶奶经历过困难时期，他们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给他们吃好喝好，所以营养过剩导致的体质性肥胖，小胖墩比较多。还有一些人是获得性肥胖，是成年以后由于运动量不足、摄食量过多导致的肥胖，成年以后18、19岁、20多岁以后慢慢逐渐的肥胖起来，那叫获得性肥胖。不管体质性肥胖还是获得性肥胖，它都属于单重性肥胖。对于单重性肥胖，我们针灸治疗效果比较好，也是我们临床上治疗比较多的一类型肥胖。另外一种肥胖属于继发性肥胖，我们也把它叫做病理性肥胖，它大概占了肥胖人群的5%左右。这一类型肥胖也可以进行针灸治疗，但是治疗疗效要相对差一些，主要在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配合针灸治疗改善疾病状况，达到减肥的效果。那继发性肥胖有哪些肥胖导致的呢？继发性肥胖包括下丘脑的一些疾病，下丘脑的一些疾病、创伤、肿瘤等等可以引起肥胖，还有垂体的一些毛病，垂体前叶功能减退、垂体瘤，这类疾病引起肥胖，还可以有全身的骨骼软组织、内脏组织增生和肥大的表现。还有一些胰岛的一些毛病，由于胰岛素分泌过多，脂肪合成旺盛而导致，包括2型糖尿病的早期、垂胰岛素瘤和功能性自发性低血糖等。还有一类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由于代谢率低下，脂肪的动员相对减少。另外一类是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如皮质醇增多症、向心性肥胖、满月脸等等。还有一些性腺功能减退，这一类型就属于继发性肥胖。第三类是遗传性肥胖，那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他就肥胖，但这类型肥胖和小胖墩有所不同，它是幼年起病，而且伴随有生长发育迟缓、肌张力低下、步态不稳、性器官发育不良、多子畸形，或者化验检查发现性激素、促性腺激素水平明显减低，这一类型病理的疾病和遗传、家族的遗传史有关系，这一类型治疗效果比较差，基本上不用去治疗，干预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疗效。我们了解了肥胖的大概定义、肥胖的标准和分类以外，以后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想了解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究竟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肥胖，为什么现在肥胖的人要多起来了。其实现代医学和中医学对肥胖的认识它有相通的地方，现代医学对肥胖的认识它认为有三大类，一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是家族父母的遗传基因导致的，一方面是遗传基因导致的，就是说父母如果全部肥胖，双方都肥胖，那么子女有75%左右的肥胖几率，如果父母一方肥胖，子女有50%的肥胖可能性。当然还有一种遗传因素，不仅仅是身体体质的遗传，还有父母家族里面的一些生活习惯方式、生活方式的遗传，比如说父母亲都喜欢吃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 喜欢吃肉食，父母亲都喜欢睡懒觉，都不太喜欢运动，那么子女也把他的这些生活习惯也遗传了的话，这也算一种遗传因素。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因素。我们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是胖子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所以肥胖的患者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由于饮食过量或者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行为因素。我们人生活在现实环境中，和周围环境打交道，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有所不同，有的人他就喜欢运动，有的人他就比较好，相对好静，有的人饭量比较大，而且还吃得快，有的人饭量小，等等等等。这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的行为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肥胖。有些人喜欢睡懒觉，有些人是夜猫子，有些人夜生活比较丰富，而有些人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相对比较合理健康。那么不同的行为因素，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如果有不良的行为因素，那么肥胖就伴随而来。医学对它的认识也差不多，就是过食、肥甘厚腻、缺乏劳作运动、久病正虚、年老体衰，这些久病正虚、年老体衰导致的我们脏腑功能、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吸收代谢紊乱，代谢的慢，可能痰湿水饮堆积导致肥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西医他也对他有所认识，实际上古人中医学早就认识到伤及情志，一些人情绪过激，一些受到情志损害以后，导致一些饮食结构的习惯的改变，也会出现肥胖，这叫伤及情志。肥胖的原因了解了以后，我们就更想了解现在人对他肥胖进行治疗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差？为什么有的人肥胖有什么毛病没有，我就是胖，而有的人又是大便不通了，又是月经不来了，不调了，又是嗜睡了，或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毛病，每个人的临床表现不一样。而中医学的特色就是辨证论治，针灸同样不例外。那我们就需要了解肥胖的辨证风型有哪几型。阴阳平和型，他就说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什么症状都没有，你问他吃的好不好，很好，大便怎么样，又不便秘，又不拉肚子，睡眠也很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就是肥胖。那么一般来说青少年多见，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情绪也不会有过激的表现，就是单纯的肥胖。那么我们把它归于阴阳平和型，这样这些治疗的时候我们有取基本的处方治疗就可以了。而脾虚湿阻型，那就是着以脾虚的表现为主，肥胖伴随有神疲乏力、肢体沉重、脘腹胀满、纳呆、舌淡、苔白腻、脉如细。另外一类症型是胃肠湿热型。我们听到胃肠湿热，它首先胃肠的问题有湿，它湿症有热，那么这一类型的病人可以很明显他行气肥胖，多食善饥，消谷善饥，口渴喜冷饮，有湿热，口苦口干，大便干结，也就是便秘。那么表现舌苔脉象上，舌红苔黄，脉滑数，这个辩证应该很好辨，胃肠湿热型。还有一类型是肝郁气滞型，它也是首先行气肥胖，胁肋胀痛，烦躁，胃脘痞满，月经不调，失眠多梦，舌淡苔薄白，脉弦，主要是除了所有这些症型，所有表现要必须是肥胖，同时它有这个所有的症型 它都有它必须有的肥胖这个症型症状，其次就是和它症型相关的一些特色的这表现，比如说肝郁气滞型，它胁肋胀满、胀痛、胃脘痞满，肝气犯胃了嘛。然后肝郁气滞可能影响了月经，有些失眠、脉象血，还有说气滞血瘀型，它形体肥胖、面色晦暗或有黄褐斑，胸闷胀、胁胀或者大便秘结，手指暗红有瘀斑，脉橙色。还有一种类型叫脾升阳虚型，既然是脾升阳虚型，那么在肥胖体型的同时，它形寒肢冷、腰膝酸软、颜面虚浮，有浮肿、神疲似卧、舌淡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主要是阳虚的表现，怕冷。而脾升阳虚以后，腰膝酸软，倦怠乏力，脉沉细无力。阴虚内热型，这主要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一类型症型比较少见，我们简单提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症型，实际上临床上最多见的症型就是阴阳平和型、脾虚湿阻型和胃肠湿热型，或肝郁气滞型的比较多。年轻人可能阴阳平和型的比较多，而中年人脾虚湿阻、胃肠湿热、肝郁气滞比较多，中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有伴随其他毛病，也会有一些脾升阳虚的表现，但这个症型比较少。我个人认为，气滞血瘀型和肝郁气滞型这俩型可以合并在一起，而阴虚内热型可以忽略不计，可以不把它作为肥胖的一种变成风险之一。所以，我们如果归纳起来，肥胖的症型有阴阳平和型、脾虚湿阻型、胃。我们知道肥胖的辩证风险以后，那就下一步就要了解肥胖的怎么治疗了。怎么治疗？既然肥胖刚才讲到原因的时候，肥胖的原因有饮食因素、行为因素，还有遗传因素这两方面。遗传因素那我们没办法，但是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干预。从饮食方面进行干预，那行为方式呢？行为方式也应该干预。你既然原来的行为方式不好、不正确、不健康，我们就建议你把不健康的行为方式改正过来，改变了过去的不健康的行为方式，那么就对治疗有所帮助了。第三一个是体育锻炼，完全不运动。运动过少也会，导致我们的消耗的量比较少。人体能量消耗过少的话，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够消耗，就会堆积脂肪。就好比我们一个人，他赚的钱比较多，而花的钱比较少，那么多出来那么些钱没花掉以后，放哪里去了呢？就放到银行了。那么摄入的人能量过多，吃进去的很多又不消耗，不进行运动。多余的能量就变成脂肪，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人体不同的部位，所以必须的体育锻炼也是需要的。如果有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也就容易长胖，所以一定要心理平衡。我们对肥胖刚才讲了，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段都可能有肥，有青少年的时候的肥胖，小胖东。有中年人的肥胖，也有老年人的肥胖，不同人他原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进行辨证论治，也就是要进行差异化的治疗。为什么要进行差异化治疗呢？因为首先肥胖影响健康，影响美丽。有些人纯粹就是为了美，我觉得我腿粗了，别的都好，就腿粗，我就想减腿，就局部减肥。给他进行差异化治疗，局部治疗。 行为治疗主要是要正确理解现代的健康概念，纠正不正确的摄食行为，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上要保证足够的营养，通过限制能量的摄入，使摄入量低于消耗量以减轻体重，但是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营养。蛋白质、维生素和其他必需的营养成分必须要保证。其实营养成分它并不含有多少脂肪，它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脂肪、糖分可能有会长脂肪。运动的时候，其锻炼的方式应该是有氧运动，循序渐进。运动处方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运动的种类、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持续时间、运动实施的时间带和实施的频率。在行为方式治疗等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保证心理平衡。心理平衡也就是说，在情绪上不要攀比，不要觉得别人比自己强，我心里不平衡。失恋了也不要太着急，有一些女孩子因为失恋最后导致心理不平衡，她吃饭过快，狂吃零食导致肥胖。还有一些人吃自助餐，觉得我交了一样的钱，我少吃，我心里就不平衡，觉得吃亏了。如果抱着不平，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也都可以产生肥胖，年轻的、年老的都可以。在我们临床上，我碰到的有10岁左右就比较胖要来减肥的，还有70多岁要来减肥的。那么对于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要统一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走到黑，要进行辨证论治，要进行辨经论治，根据他的病因差异化进行治疗。有的人是由于吃的过多导致的，他饭量比较大，食欲旺盛，那我们要建议他控制饮食，同时针灸的时候主要是抑制他的食欲为主，通过抑制食欲把他慢慢的控制食欲。那么有一些人他吃的并不多，只不过是代谢的比较慢，那我们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代谢慢，是由于生气疾病的原因，还是有运动不足的原因。那运动不足的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我们也进行差异化治疗，要加快它的代谢。病发症的也应该进行针对并发症进行治疗。你比如说有脂肪肝的，有高脂血症的，那针对这个脂代谢紊乱进行治疗。也有一些人月经不调，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我们重点从妇科的调理，以针灸减肥的总原则指导下，配合妇科的一些特效的一些穴位，特定的穴位，针对性的穴位进行治疗。那么如何进行差异化治疗，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差异化治疗应该从这几方面。一个是辨证论治，不同的症型根据它不同症型采取不同的穴位、不同的手法进行治疗。第二个是辨病论治，因为有些人他有不同的症状表现的同时，他还有伴随其他一些疾病，那要治疗这些疾病的同时进行减肥，要辨病论治。第三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表现不一样，那我们又不能用单纯的一种方法来治疗，要几种方法针对性的统一进行治疗。有些人有一些症状表现、临床表现，那我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针药结合，配合药物进行治疗。胃肠湿热型要配内芩、曲池、炙甘、附节，清泻胃肠的湿热。这个因为它实证，所以用泻法为主。肝郁气滞型取太冲、内关，如果月经不调可以配中柱、血海、 地基也是用的泻法。气滞血瘀，我们用血海、气海、痰中用泻法。具体的针灸取穴，我们知道它风穴里面有阴阳平和型、胃肠湿热型、脾虚湿阻型、脾升阳虚型等等。那么阴阳平和型也就是我们针灸取穴的基本取穴，基本取穴包括切枢、水凤、滑肉猛、外陵、水道、大横、带脉、上脘、足三里、三阴交，主要是这些穴位为主。那么针对不同的症型，比如说胃肠湿热型、脾虚湿阻型，我们有加减辩证的配穴。比如脾虚湿阻型配阴陵泉、太白、丰隆，以脾虚为主，我们以补法手法。脾升阳虚型，我们取脾腧、肾腧、关元、太溪，用补法，这个主要是背腧穴治疗，也可以加气海、关元、加灸、加艾灸，可以配合加灸。这是基本的取穴和辨证配穴。在这些基本取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补法或者手法治疗。如果临床上我们没有时间，病人太多，没有时间进行手法治疗的时候，可以考虑配合电针治疗。时间的时候就可以按压五分钟，就是说饭前按压五分钟，一日三餐饭前按压五分钟，在其他时间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按压五分钟左右，没事就可以按压。两个耳朵交替流换，两三天换一次，换另外一个耳朵。电针治疗主要我们还是把穴位放在腹部，我们用的是南京小松医疗用品厂的 XS998 光电治疗仪。电针主要放在腹部，如果说病人四肢也比较肥胖，那可以考虑在四肢，比如大腿上加一些穴位，加电针治疗。波形我一般喜欢选用枢密波，枢密波它枢波密波交替，病人不容易耐受，刺激量还比较合适，一般治疗30分左右，每天或者隔一天治疗都是可以的。关于针刺的深度，一般到接近肌层，在脂肪层就可以，不要刻意的太深。当然国外外国人比较胖，你可以采用2寸以上的、3寸的穴位，在腹部用2寸、3寸的，四肢一般用1寸半的穴位就可以了。有一些人他没有时间每天来治疗，甚至一个礼拜隔一天来都没时间，那我们可以考虑耳压治疗，耳朵上给压丸压子治疗，采用耳穴压子。耳穴压子取穴是有内分泌、神门、外逼、基点、可点、肺、三焦、交感、脾、胃、大肠这些穴位。你每一次可以取5到6个穴位，也可以多取，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一般我们要求是每天饭前半小时按压5分钟，在国内我们还有一些人一个礼拜只能来一次，甚至17-30个月才能来一次的，确实没时间治疗，他也想来减肥，我们采用穴位埋线的方法给他进行治疗。不知道在德国在国外穴位埋线的方法可不可以治疗，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穴位埋线实际上和针灸的方法取穴差不多，但是穴位埋线是把阳肠线一起蛋白 放到注射器里面，通过注射器打到穴位下面，让阳肠线在穴位里面、肌肉里面自己逐渐的慢慢吸收，最后慢慢吸收，平时在没吸收之前，它起一个持续的刺激作用，达到减肥的效果。穴位埋线是一种多种疗法结合，多种效应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治疗。它初期打进去的时候说机械刺激，后来就是生物化学刺激。但是穴位埋线它有一个缺陷，就是说随着它首先是阳肠线一起蛋白，有些人对它过敏不吸收，容易感染或者起硬结硬疙瘩，不吸收病人比较心情紧张痛苦，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这一类型容易感染有疤痕起症的，我们不建议去做穴位埋线。还有一个就是说穴位埋线随着线慢慢吸收，它的刺激量是逐渐减弱的，所以疗效相对来说弱于针灸治疗，但是它的优势是方便。所以我们认为穴位埋线主要适合于已经减肥成功以后，现在又确实没有时间的人，需要巩固疗效，那么可以用穴位埋线，如果有时间还是以针灸为主。还有一些报道，你们可能在杂志上也看到过，有些人报道通过拔罐来减肥，拔罐减肥只是一种辅助的减肥方法，有人报道说效果很好，但是拔罐减肥我认为对于一些减下来以后到一定时候通过拔罐来收紧皮肤辅助治疗是可以，配合针灸可以，单纯的拔罐减肥疗效相对来说还是弱一些。针灸减肥我们经常有人会包括记者来采访我们的时候也问，病人也会问到针灸为什么能减肥，它的原理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好太过多的讲，我对记者对病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讲的，针灸减肥它就是抑制吸收促进代谢，针灸减肥的机理就是抑制食欲或者说抑制吸收促进代谢加快代谢调整内分泌，因为抑制吸收了它食欲下降了自然不会有多余的脂肪，加快代谢促进代谢它们多余的脂肪就会消耗掉，人因为内分泌失调脂代谢紊乱，我们调整内分泌也会起到减肥的效果，所以针灸减肥就是抑制吸收促进代谢调整内分泌，很简单，不需要讲太多的专业的理论。针灸减肥虽然疗效不错，疗效确切，好多人病人喜欢，医生也愿意做，但是有些人做的效果好，有一些人做的效果差，这可能与他们的原则理念有所不同导致的。所以我认为针灸减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和理念，第一是调整脾胃功能和内分泌为原则，以调整脾胃功能和内分泌功能为原则，辨病辨证与对症处理相结合，取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和任脉经的穴位为主。第二，减肥不应只是减体重，而应以减脂肪为主，要循序渐进，将患者由肥胖功能状态转变为正常功能状态，并长期维持。所以减肥除了减少热量摄入之外，保证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和保护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行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所以说要树立科学的减肥观，既要美丽又要健康，我们不能减肥减下来了把身体健康失去了，不行的。所以正确的理念正确的原则是减肥成功的关键。我的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体重指数只是我们从医学角度，从医生的角度评判他是不是肥胖，但是作为个人患者，他是不是认为他反而觉得我这样就是肥胖了？实际上从医学角度我们判断他并不肥胖，这就是每个人心理预期或者一些的个体的一些情况都要求不一样。有的他要求很高，他觉得一定要达到他曾经的体重，比如说结婚之前的体重，有个小女孩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会有区别的。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我们一个平和型和脾虚湿阻型的这两种型比较多。脾虚湿阻的人比较多，有毛病的，但是出现问题表现症状，有疾病状态，有些症状表现比较多，有好多症状毛病的人，这可能肝郁气滞型的和脾生阳虚型这一类型的人，他的症状表现更多一些。比如说肝郁气滞型的或气滞血瘀型，这两种就是这些情况，他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脂肪肝、高血脂等等一大堆症状。除了这些的体检化验、西医化验的检查以外，还有一些自我表现症状。而胃肠脾胃虚、脾肾阳虚型的嘛，中老年人的毛病就这一类型，脾肾阳虚型这一类型的人毛病也比较多。就这种问题比较少的、症状比较简单的，就是阴阳平和型的。其实北方里有专门的那检测仪器，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在国内我们有那个欧姆龙脂肪测量仪，还有一些其他型号的名字比较多，品牌比较多，它不光能直接测出来体重指数，还可以测出体脂北风率，还包括一些内脏脂肪也可以测。有一种韩国生产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器，那几十万的一台大仪器，你脚踩上去以后几分钟就可以测出来你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水分、内脏脂肪等等好多症状，好多的指标都可以测出来，就是人体成分分析仪。对，人体成分分析仪首先要确认他是肥胖，判断他是不是肥胖，达到肥胖标准以后我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当然肯定是单纯性肥胖、遗传性肥胖肯定不去做的，继发性肥胖在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配合治疗是可以的。确定是可以做了以后，我们就是测出来他脂肪率、体脂率以后，中医的理论进行辨证分型，辨证分型以后选择脾经、胃经和任脉的穴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患者都比较，他来就是为了减肥，基本上我们的患者都是比较配合的，只要你讲清楚就可以做治疗了，他都很配合。一般的针灸减肥一个疗程，我们考虑到交费的问题，给病人是十次一个疗程，但实际上我们要求病人要坚持至少三个月的治疗，不管你十次也好，一个礼拜也好，一个月一个疗程也好，我们建议他至少做三个月。因为肥胖是一个慢性的疾病的过程，不可能很快解决，即使马上有效，它也不是说一下子的能完全调整到位，而且脂肪细胞的更新代谢基本上要90天左右，所以少于90天三个月不会稳定的，容易反弹。绝经区的妇女发胖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改变以后，雌激素水平的改变导致她那个脂代谢也会紊乱，所以雌激素的代谢和脂肪的代谢它们是有相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妇科那个脾经的穴位调经为主，配合针灸减肥的穴位就可以了，活血化瘀取脾经的穴位，主要还是针灸 必要的时候，因为绝经期的雌激素水平改变，可以考虑一些中草药治疗配合起来。也谈不上什么成功的经验，但我觉得要想减肥成功，关键要是针对不同的个体进行差异化的治疗，也就是我之前讲座的讲的时候讲的，进行辨病辨证相结合，辨清它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导致的，然后是辨经治疗，选择合适的手段、恰当的穴位进行治疗。就行了，个体化治疗可能是更合适一些。最常见的困难可能是病人不坚持，他这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原因，由于周围环境的诱惑，是一些情况，他可能坚持不下来，最后导致前功尽弃。还有一些人是说减肥复胖或者反弹，所以所谓的反弹，实际上要说减肥以后绝对的不反弹，或者绝对的反弹都是不对的。如果绝对不反弹，这个是吹牛。我们治疗过程也有一部分人会反弹，那么说绝对的反弹肯定会反弹，这也有点夸大其词，不可能那么容易反弹的。能不能反弹，会不会反弹，关键看病人。如果说病人的原来的坏习惯反弹了，那么他肯定会反弹。他原来的由于不良的习惯导致肥胖，现在又回到原来不良的习惯继续保持下去，那可能就会反弹。第二个，治疗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左右，很快就见效了以后就停下来，肯定会反弹。不同的人种，我没有专门观察过，但是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治疗的时候，有治疗过好多老外，其中最重的一个是360斤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来自德国的一个小伙子，当时我们一个报纸还登了，后来那个他的房东比较讨厌，告诉他我们讲他大胖子，他不高兴，后来不配合我们宣传，但是他坚持治疗，从2008年1月份治疗到2008年4月底，坚持了3个月，他一共减了34公斤。因为中途我回家了，我有时间会，正好他5月份也回家，他来跟我告别的时候我不在，他爸爸来，后来过了2个月以后来告诉他儿子的体重、腰围、尺寸都告诉我，给我数据，他减的还是蛮不错的，34公斤，180公斤。其他的病种我们也观察过，比如说有巴基斯坦的、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曾经有过，还有美国的一个，这些都治疗时间短，因为他到这儿来时间不长。巴基斯坦的那个是膝关节疼来治疗，我一看他胖，他老公带他来，美国的博士带他来，一看我们有减肥，也想来减肥，经过1个多月治疗，他减了8公斤，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因为这数量有限，毕竟在这儿外国人比较少，但是我发现那外国人他效果也一样很好的，这是不是与他们依从性比较好，不像我们国内人有时候依从性不好，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应酬比较多，也可能，至少说不同的人种治疗以后都会有效的。如果你们那个在那边治疗，尤其是外国人肥胖比较明显，有一些并发的毛病比较多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引荐购买他们的仪器。我现在治疗妇科多囊卵巢综合症伴随肥胖这些病人，有时候我们就是用小腹部用光电治疗，小激光光电治疗，给他用激光，脂肪肝高血脂也配合激光治疗，效果很好的，一般3个月以后指标都能改善。这个光电治疗仪是我们南京的一个企业生产的，我们科的电症治疗仪都用他们企业生产的治疗仪，就我们临床应用的时候觉得这个仪器比较稳定， 质量疗效也不错，尤其是我这边我们科全部都在用，我自己减肥的病人用的更多。这个厂子叫小松，南京小松医疗仪器厂，就是它的电证仪的牌子 XS998，分 ABC， 但现在可能 C 型比较多，光电治疗仪。它有这光电治疗仪，包括有一个它有的有输出有带激光的低能量激光，低能量激光我们主要用在重粒脂肪肝、高脂血症等等这些病例上，用脂肪肝用的比较多，用那个电针光电治疗也比较多。不管是全身检还是局部检，我们都是在配合这个光电治疗，因为也许是我们病人比较多，病人比较多的治疗的时候，没可能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去捻针，但是通过电针，就携带了捻针以后，效果一样很好的。如果是全身肥胖，主要在腹部肥加电针；若局部肥胖，在局部这一块你重点加电针进行刺激，可以多加几个穴位都是可以的。我们用的就是小松的 XS998 光电治疗仪。拔罐主要是腹部拔的比较多，我用的比较少，但是临床他们有报道，有人报道用拔罐的来进行减肥，外面的一些机构也有用它做，作为辅助，我认为用辅助治疗可以，但是让他首选，只用拔罐治疗，我不认为它会有太多的疗效。药源性的肥胖呢，有些就是像有些吃过激素的，以后长期吃激素导致肥胖，还有一些精神疾病，吃着一些精神疾病的药，也有一些肥胖的，在我们这边也有来治疗的，但这些治疗有效果，但是因为他这个病需要长期服药，中途有些人会反弹，我们碰到好几个。有反弹的，反弹的几率比别的要大一些，因为他的药不能停，所以可能会差一些。这我觉得是不是在治疗肥胖的同时，针对他的这个原发的疾病治疗，让他的药逐渐的减量或停药，这样可能会提高他的疗效。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